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贤妻良母俱乐部，我是孟远。
孟远好，我们亲爱的家人们好，我是娟子。又到了我们李家立新快要结尾的时候了。
是，这一周我们都在结尾当中哈。
对，今天这才是刚开头呢，我怎么就结尾了呢？
因为我们是大结局了嘛。
嗯。
可是生活是流动的。
嗯。
我们的心也是流动的。偶尔生活会忙碌，偶尔我们的心也会疲惫。
是。
所以这后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有很重要的话作者要说给大家听。
是。就像作者呢在这个结尾的时候啊，他说无论在怎样的时代，拥有怎样的科技，看待生活的眼光怎样改变，一个家和一颗心就像墙上时钟的时针和分针，快走慢走总是从同一个数字出发，又一起回到同一个终点。
嗯，在内外空间里面我们都在寻找正确的次序。
嗯，这个很重要。然后呢要有自己稳定的节奏。
嗯，而且是极力打好这稳定的节奏。
是。那么看似好像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各有各的速度哈，但是呢却是彼此牵引着勾肩搭背的，想要走到同一个幸福的终点。
嗯，一个家是外面的东西，
对，
一颗心是你里面的空间。那家跟心有的时候不能在同一个频道上面，像分针跟时针，如果家是时针，那心就是分针。
嗯，
心的速度如果稳了准了，家的速度才会稳了准了。
是的，他的文笔非常的有意思哈。
嗯，
其实一直以来呢我们都觉得他的文笔已经非常的丰满，而且非常的清晰了。那今天我觉得我们有机会了，就刚好呢把作者的写完整个这本书之后的李家李新的这个心思意念哈，我觉得我们不妨用作者的心态，就第一人称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是，我想作者一定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这后记里面的我。
是。
所以我们用我来读完它。
嗯，
每一句话都很宝贵，所以我们完完全全的用读的来呈现给听众朋友们。
是的。会是李家的老师啊，这么整洁。也是遇到自己累了倦了，家里开始凌乱，囤积对我呲牙咧嘴，而我却瘫在那里对天花板嘶喊着，就是不想管怎样，但全世界却只有自己听得见的那声音。好多次看到书架上李家李新这本书时，我都会忍不住想用力捶自己一下，大叫着，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啊，跟自己过不去呢？
的确，李家稍不注意就会被亮晶晶的成就感所奴役，不知不觉生活中每一种努力的付出都可能成为了一种侠制，把我变成制作成果的机器。原来真正伤害完美主义者的不是认真付出这件事儿，而是内心追着成就感跑，却怎么追伸手都触摸不到满足的挫败感。尤其对一个全职主妇来说，既然没有公司加薪 升职的机会，那么眼前一个整齐、清洁、美观的居住环境，井然有序的生活节奏，就会给我带来几乎上瘾的成就感，甚至是证明我自己称职的安全感。有时候一不小心，我会落入女仆的心态，只想解决眼前凌乱的问题，忘记了出发的时候是渴望养成一个简朴、专注、有次序的生命体质。于是我写完书，继续学着自己理家理心的功课，把焦点放在过程，学会享受每一个整理的细节，不赶着完成一件事好继续做下一件事，不追着整洁跑。在决定留还是舍的过程里，我学着关注的不再是留下来是否让家里太凌乱，而是跟自己商讨着，生命是否得存留这么多东西才会完整呢？这些年我常问自己，理家理心背后的专注到底是什么？一个整齐有序的环境会让我的生活更自由、更有弹性吗？还是更捆绑在某一种生活和心情的状态中呢？
我曾在家教育三个孩子数年，那段时间里很在乎花心思去教导孩子们做家务，培养他们的基本生活技能。孩子肯学，做得很好，常有人羡慕他们年纪如此小就能够这样独立打理自己的生活，甚至还能帮助家里洗衣以及饭后厨房的清洁工作。后来孩子回学校上高中，生活有了重大的改变，尤其最后一两年为了准备申请大学非常忙碌，我眼巴巴的就看着他们开始无法像从前那么整齐有序，心里是又急又气，不断的自问，哎呀，我是不是从前的教导都白费了？有一天竟然跟老大为此起了冲突，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妈妈，你现在看到的我并不代表永远的我呀，有些事儿只是一个过渡。他的这句话点醒了我，让我回到上帝面前重新去反省。然后我的眼睛开始看见，孩子们虽然没办法像从前那么整齐，但每隔一阵子他们仍然会去整理自己的房间，而且整理得像从前一样又快又好，也会不时把囤积清理出来。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把理家的技能和态度交给孩子是我的责任，至于怎么运用、该如何运用、何时运用，让他们就依照自己的状况做选择吧。对于读者，我存着一样的感动，知道大家当下的现实状况都不一样，面对理家理心这个功课，希望是一个喜乐的学习，而不是一个狭制或者是控诉。当朋友生病的时候，先生职场受挫的时候，孩子们心里受伤需要安慰的时候，你尽可以的让洗碗槽堆满脏碗，衣橱里凌乱不堪，桌上蒙上灰尘，允许生活有个过渡。当身体疲惫、心情低落、转换工作或人生跑道的时候，碰到了这些必须要去处理和面对的挑战时刻，你是可以改变原定时间表里的计划，吃得简单一些，不要太看重那些渐渐干枯的盆栽，允许生活有个过渡。就像我的女儿所说的，眼前的生活有时只是过渡，不要让情绪陷在其中，被那种无奈和无力紧紧抓着不放。理家理心的过程当中，若不允许有过渡时期的存在，就会僵硬成规条来伤害自己和家人。
我盼望透过这本书去传递一个更宽广且有弹性的生活方式，期待里面提供的每一个整理的法则能在需要的时候跳出来帮你一下，但它们并非生活的模型，也框不住流动的人生。 年纪越大，李家李心越让我在不断的取舍当中关照自己的内在状况，让生命常保一种愿意接受调整改变的柔软度。因为我知道在信仰里上帝是光，而愿意改变的一颗心是现实大墙上的小洞，光总会无孔不入，紧闭黑暗的房间总有被光充满的一天。李家李心最在乎的是那一颗愿意改变的心。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到最后都忍不住要为他鼓掌了，
我特别要
结束的时候，
对，我特别要谢谢他读到了后记，
所以后记是必须要记录下来的。
的确，我们的心就是现实这面大墙上的小洞，
对，
如果有真光照进来，就没有什么黑暗可怕了。
没错，是，那就变成了点点的星光，非常美丽的。
真的谢谢他，
对，我们非常的感谢啊，马瑞欣姐妹写出了这样的一本《李家李心》，也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改变的心。
是，真的特别谢谢你，让我不要把自己变得僵化了。
对，是，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哈。
是，
谢谢你这么坦诚真实的分享，让我们不再为着那亮晶晶而来作为一个心理亏欠的一个自责哈。
是，我们的心要越来越柔软，而不是越来越僵硬。
没错，
那明天呢，我们还是有最后最后的一集，作者也真的贴心，为我们列举了一些常见问题。
是，
那我们以常见问题跟大家一起把我们的李家李心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期待明天跟您在贤妻良母俱乐部再相会。
好的，那接下去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交给早晨哈，为我们带来奇妙的创造。
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
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几乎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
而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早晨。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是生命的奥妙。今天要讲的是人体毛发的奇妙功效。 大家知道，人体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器官呐、都是造物者的杰作。即使那些貌似很小的东西，好像我们的头发，我们身体上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毛，也有它有深刻的用意。比如，你知道人体的毛发有多少种吗？你又知道它各有多少种形态和功能吗？你可知道，这些个毛发是完全混乱不得的。圣经上说，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所以你看大街上、家里边，很少女人有秃头发。你知道眉毛是起什么作用的吗？眉毛啊，是为了分流汗水和雨水，这样呢，就不会让这些汗水呀、雨水呀流到眼睛里。所以呀、每个人的眉毛都是长在眼睛的上方，而且呢是分向两侧的。那睫毛呢？睫毛呢又是为了防止沙尘、防止异物吹到眼睛里。所以呀、睫毛呢都是生长在上下眼睑的边缘，而且呢是以特殊的弧形弯向前方的，这样呢又漂亮又不致妨碍视线。闭眼的时候呢又可以上下交叉，而不至于刺向眼球。眉毛和睫毛如果长得太长，就会妨碍视觉，所以呀、它们是永远不会长得像头发或者像胡须那样长的。哎，对了，还有鼻毛。那鼻毛又是怎么作用呢？鼻毛啊，是为了过滤呼吸的空气，所以长在鼻孔的里边，而且呢是斜生的向外边。哎，你要是想一想，鼻毛要是向里边生的，那些异物啊、脏东西啊，可就是容易进难出去了。那么还有腋毛，腋毛呢是为了克服局部的摩擦和帮助汗液呢能够蒸发。如果你想一下，听众朋友们，没有腋毛的话，人呐、可能就要成天的高举双臂，否则这儿局部的皮肤啊，很可能因为摩擦和潮湿呢就会发炎的。腋毛呢，根据它的功能和要求，又不能长得像头发那么长，也不能像眉毛那么短，而且呢细细软软的、卷卷曲曲的。试想一下，如果长得太粗硬又刚直，那岂不是要把皮肉都给扎伤了吗？好，讲了这么多的毛发，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原来人体呀、这个肠道上皮也是有纤毛的，这些个纤毛啊则是一概向下生长的，而且能够互相协同的颤动。那么它这种颤动波也是自上向下，这样啊就能够推动肠道里边这些吃的、消化的那些内容啊就向下移。而气管和支气管的上皮啊也是生有纤毛的，那么它们的生长和颤动的方向却是刚刚和肠道相反的，一概是向上倒长的、逆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将这个痰液啊向上推到喉部吐出去。哎，如果你想想看，要是另外一个方向都是向下的，那可不得了了，这个支气管呢和气管都会被痰液给堵塞了，人呐可就活不成了。我们俗话说啊，
三千烦恼丝，
指的是什么呀？
指的是头发。可是你可别小看了这细细的一根头发，它的力量可是非常大的。
科学家曾经用精密的仪器测量过，发现啊，原来头发的坚韧的程度啊，竟然可以相当于它一半粗细的钢丝，一根头发大概可以支持四分之一磅的力量。普通人呢，大概有12万根头发。假如把你头上所有的头发一起都取下来，结成一根很粗的发锁，那么最少都要绑上10吨重的物体才能够把它掉断。还有啊，人类头发的根部一直深入到皮肉里边，也很坚固，而且呢不容易拔出来。假如抓住一个人的全部头发，把它悬在空中，那么他的脚上需要挂上5吨重的物体才能把所有的头发连根一起拔掉。圣经上曾经说过，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可见啊，造物主爱人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啊，连这个头发的数目和力量都是很大的。头发呢可以染白染黑，但是你却不能够让这个头发发素呢变白或者变黑。所以呀，圣经上也有一个地方说，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够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每一天呢，我们大概有80%的时间头发都在生长，而停止生长的时间呢大概只有20%。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呢就需要经常去剪头发，要去理发呀。其他各部分的毛发生长的时间呢就比较少，各种的毛发生长到一定的长度以后就都会停止生长了。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人体的毛发是不是很有意思呢？首先它有长短之分，你只要看一下自己身上的毛就知道原来是有神的。为什么呀？眉毛长了几十年只长4-5分，但是头发可以长到4-5尺。要是眉毛也长到4-5尺，岂不是把眼睛嘴巴一起给遮盖住了呀？但是头发要是只像眉毛一样只长一点点，烈日当空暴晒头顶，那岂不是会叫人头昏脑胀？那毛发呢还有里外之分，比如讲耳朵里的毛是长在耳朵里边，这样呢就能防止小飞虫飞进去，要是长在外头啊就不行了。鼻毛呢也是长在鼻子里面，这样就能够过滤沙尘，如果长在鼻子外边或是鼻尖上，势必呢就会把沙尘反而吸到肺里边，那肺呢就会淤塞，危害到生命了。眼毛呢也是一样的道理，要是长在眼皮里头，那天天就会流泪不止，甚至于啊刺瞎双眼了。胡须也是毛发的一种，哎，要是胡须是长在嘴里的，那不是天天好像牛吃草一样吗？还有我们刚才还讲到啊，毛发还有倒顺之分。你看人呐，全身各处的毛都由上往下长，哎，唯独气管里的细毛向上倒长的，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过。那这样呢， 古痰咳嗽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些黏痰呐、吐出去，就不致滑到肺里边去了。越咳呢，这个痰呐、就越上升，一直到从嘴巴里边吐出去。要是气管里边的细毛啊是向下长的，那这个痰就只能越咳越里边，不能上升了、越咳越下，那一定会堵塞气管，妨碍呼吸，最后呢就变成哮喘，甚至啊就噎死人呢。我们再看看眉毛，左眉毛向左边长，右眉毛向右边长，就造成两道防波堤，就挡住额上面流下来的汗水，让它呀分到两边流下来，就不至于到眼睛里。要是向上或者向下，那一点防汗的功效也没有。头发也是一样，头发如果一直向上长，那岂不是像树林一样，一下雨头上啊全都是水，不易流开，又湿又重，难过不难过啊？而且这样的话，水气呢又会侵入到你的头里边，日久天长你还会头疼呢。毛发呀还有粗细之分，头发粗汗毛细，要是头发也像汗毛一样，既不能遮阳挡雨，又不能保护头皮，那有什么用啊？但是汗毛也不能像头发一样，那岂不是人人都变成猩猩，变成猴子，浑身都是毛？此外呀，胡须也是大有道理的。古今中外，每个男人呢都长胡须，但是女士呢就没有胡须，而不像猫啊、狗啊、兔子、老鼠啊，一生出来，公兔子、母兔子全都有胡须。而且呢，男生、女生在年纪小的时候，大家是都不长胡须的，一直要到发育完全，这个时候啊，这个特征就显明出来，好让男女有别，避免混乱。你看是不是很奇妙啊？这一些个事实啊，可都是人在没有生出母腹以前就安排好的，就好像有一个设计师给安排的。听众朋友们，你说这是碰巧呢，还是自然就有的呢，还是进化而来的呢？其实这么多的证据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岂能够说没有一位全能全智慧的神来设计创造呢？
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